那么，这个当释迦牟尼佛啊，把这个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不可思议功德啊，一一的为我们弟子介绍以后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与会的大众当然有些人相信，有些人产生质疑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六方诸佛就在当下的虚空内现身，啊，现身以后呢，把他的舌头现出来，先证明弟子们，你要知道啊，佛陀是不妄语的。然后再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前面的经文都是真实不虚的。那么这段经文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啊，有两层的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我们前面说过，是六方诸佛来劝信，来劝勉我们相信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啊，从六方诸佛的现身劝信呢、啊，莲师大师认为说啊，其实这个地方也有一深一层的意思，就是说呢。六方诸佛为什么会出来证明？那表示阿弥陀佛法门是六方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。一个法门会让六方诸佛共同弘传是不容易的。那这个法门一定是三根普被，上至文殊普贤，下至五逆十恶。所以这个莲师大师说啊。他说：“楞严经在显25圆通的时候啊，显上的耳根圆通。但是莲师大师说啊，耳根圆通是只是弃我们娑婆世界的根基。其实耳根的法门到其他世界啊是不太流行的。他说啊，念佛法门弃六方诸佛的根基，六方世界的这种根基。我们这样子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你今天。”买一台汽车，啊，你买的是新加坡本土的最大的工厂，也不错了。但是有一个汽车是怎么样？是跨国的全世界有名的工厂，啊，是国际性的工厂，那更不可思议的，啊！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它是怎么样呢？它不但是在娑婆世界的流通，它是整个诸佛普遍流通的一个法门。那么这样子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从六个诸佛的一个出来证明，也可以理解到，其实六方诸佛都在弘扬这个法门。那么这一段是我们讲到说明这个欠信的第一段，再看第二段真是经题。前面我们把经题讲出来了，啊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复念经，但是并没有解释。这一下释迦牟尼佛就亲自解释这个经题的含义。我们看经文。舍利弗，宜如意银河，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复念经？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即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舍利弗，汝等皆当信受我已及诸佛所说。这个地方有一段的问答，先看真问。佛陀问舍利弗说啊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为什么本经安立作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呢？本经有这样的一个名号呢？那么这个时候，当然舍利弗没办法回答了。佛陀说啊，舍利弗，假设有一个男人或者是女人，那么他能够闻是经受持者，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啊，他能够受持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叫闻是经受持者，受持阿弥陀佛圣号，或者是闻诸佛名者，或者你能够受持前面的六方诸佛任何一尊佛的圣号。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就能够得到这些诸佛的一个护念，得到他一个光明的加持跟本愿的加持，那么你就能够在整个生命当中啊。能够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对无上菩提啊，就会产生一个金刚不坏的善根，你的善根就能够在生命当中呢，得到一种增上的力量，得到佛力的加倍，所以这个就是，那么本经所说的一切诸佛所无念经的意思。这里要我们说明一下哈，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赞叹信心的功德，就是说我现在并没有要化验求生净土。我并没有， 我并没有，但是我对阿弥陀佛圣号有信心的，我相信他是大功德的法界，我不断的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我没有化愿。那这样子你也功不唐捐，在未来的生命当中，你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结下一个比较深的缘，跟一般人来说，你就能够得到他更多的加持，而能够得到一些真上的力量。佛陀的内心呢，是安住在涅槃的一个功德。咱们的涅槃，大乘的涅槃有两种，一种是自受用，一种极静的状态；第二个是他受用，就是在涅槃当中呢，他释放出他的本愿的加持。但是这个佛陀涅槃的一个本愿的加持，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缘的浅深不同。你对他的意念不同，你对他的信心不同，他对你的加持也就有所不同。他不是平等的，佛陀本身是平等的，但事实上众生的心对佛的意念有浅深，所以加持有浅深。关于这个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啊，在华严经讲出一句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消息。他说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月亮是平等的，他没有选择说是那么在哪里显现，月亮的心情是无分别的。但是你要让月亮显现，你得把水准备好，你准备的是一个大脸盆，这个月亮就特别大，你准备一个小小杯子，月亮就是一个小。你不能够说月亮不公平，不能这样讲，是我们的准备的资粮有差别。这意思就是说呢，其实不要说六方诸佛，十方诸佛在涅槃当中呢，他都释放出他的光明色受本愿色受。但是为什么哪一个人跟某一尊佛特别能够感应，哪一个人跟他不感应呢？其实都是众生的你对他的意念的浅深产生的差别，是这个道理。我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国王叫频婆娑罗王。频婆娑罗王他有一个大臣啊，在晚年生一个儿子。那么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很特别啊，因为他过去的善业啊，这个儿子一出生的时候，在地上也同时出现了一只金黄色的象，而且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，这个象也慢慢长大。这个象啊，它不但本身是金黄色，它的排泄物都是黄金，所以它这个家里面的黄金越来越多啊。所以这个象，所以就把这个小孩子安立做象护，就是他一出生的时候有象保护。那么这个小孩子有时候就骑着象啊到处游玩。当然这个有钱人在古时候的这个种族啊是很明确的啊，贵族是不能跟贱族往来，所以他这个王公大臣是跟王公大臣的互相往来。那么这个时候相户呢，他从小就跟那些大王公大臣啊，乃是阿舍世王这个时候还是个太子在一起玩。有一天大家玩得高兴的时候啊，大家就说哎，我们应该把家里面的宝物啊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。魔甲说啊他有什么宝物，魔乙说他有什么宝物，到相户的时候他说啊，我们家有一个重要的宝物，就是一个金黄色的象，排出来都是黄金。那么这个时候阿舍世王就升起的贪爱之心，他心中就默默的起的恶念，等到我做国王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象夺过来。那么后来因为频婆娑罗王的寿命很长了，阿舍世王是他等得不耐烦了，那你就做王做那么久，就把他父亲关起来，就把他饿死了。所以阿舍世王等于是杀父啊，犯了逆罪啊。那么阿舍世王杀了父亲以后，做了国王，他就想到他过去在小时候所发的誓言。他这个时候就发邀请函啊，请相户啊带着这个大象啊来王宫应供，来参加他的一个国王就职典礼。这个时候这个相户的父亲说，你不要参加，这阿舍世王坏人的，你看他连父亲都敢杀。相户说没关系的，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好朋友啊，怕啥啊。那么这个相户就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大象啊去应供。吃完饭以后，阿舍斯王就说啊，你啊一个人回去就好，这个象就留下来了啊。三户没办法了，就一个人回去。但这个象是业力所感，是不能夺取的，所以当这个象户回到家以后啊，这个象就很自动的从王宫的地上消失，又从他的家里面出现。当然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，有杀身之祸了。所以他父亲说啊，你生命危险，你看你激怒的阿舍斯王，他还恼羞成怒。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条路，出家。在古时候发生杀罪的时候，出家是可以免罪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相互就出家了。那这个大象也跟着他出家啊。出家以后呢，当然就带着象啊到处托钵了啊。那么后来相互等到证得阿罗汉果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僧团啊有一只象，以后这个象还金黄色的，就很特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信徒啊来到僧团啊，坐游览车啊，三四台游览车啊，不是来请法师说法，是来看相的，就造成这个僧团啊很不安定啊，整天有很多游览车来来往往的。这个时候比丘就跟佛陀说啊，这个相户出家就出家，带一个相在那个地方，很多信徒来看相，还是我们都不能打坐。佛陀就把相户说啊，你现在啊你不需要这个相了，你证得阿罗汉果了。相夫说我也不喜欢啊，但是他跟着我了。他说你跟他讲，仁者如去，仁者如去，仁者如去，念三遍。果然这个相就消失掉了。